圣灵施行救赎第106讲，我们继续再讲成圣这个教义在教会历史上的发展。上一讲我们讲过，早期教父注重道德苦修啊，他们实在没有看到成圣与基督的十字架跟复活救赎大功应该是很密切有密切的相连的。阿古斯丁呢，讲清楚了人的败坏堕落啊，讲清楚的成圣是神把一个新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但是他也是要透过圣礼在教会里面才得到的，他还没有看到信心的重要性。我们来到中世纪，也就是主后1000年到1200年的中世纪，阿奎那，多马士阿奎那。中世纪的神学就将奥古斯丁的教导里面的那些的缺陷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而中世纪思想发展的最成熟的就是多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他的著作里面称义和成圣并没有清楚的界限，反之称义就是涵盖了上帝恩典的注入，就好像一个东西一个物件一样。再说一次啊，上帝的恩典就是他的救恩呢，就好像一块东西或者一些水就是注入到人的灵魂里面。这种的恩典是一种 donum super additum， 就是另加的一种的恩典。也就是说在人的本性以外另加的，上帝把这块东西叫做恩典流入到人的心里面，人的灵魂呢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在存有秩序里 order being 里面更高的一个层次。因此呢人就能够达到他的属天的结局，就是认识神拥有神享受神。我们先停在这里来解释一下 donum super additum 另加的恩典或者是礼物，这个词呢在中世纪用了，加尔文也用的，不仅仅是在成圣这里用过这个词，在人是神的形象那边也用过的，加尔文也继续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说他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那人在人里面的神的形象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就是有理性有意志有情感。那在这三方面呢，人堕落前堕落后是一样的，亚当犯罪之后人堕落了，全人类都堕落了，但是人还是人，有理性有意志有情感。那这方面神的形象没有变，所以创世纪第9章说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所以不可杀人等等。但是除了人是理性意志和情感以外，上帝就多加了一个的恩赐 donum super additum， 另加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亚当夏娃有真知识的理性，公义的意志，圣洁的心。所以真知识、公义和圣洁，加尔文也跟着中世纪用这个 donum super additum 另加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说什么叫神的形象呢？广义的就是人有理性、情感、意志，狭义的就是亚当原来的情况呢，他的理性是有真知识，真的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他的心是圣洁的，他的意志是公义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另加的恩赐的角度，从这个狭义来看，亚当犯罪的时候人类堕落了，人类就失去了神的形象。因此在以弗所书第4章24节跟哥罗西书3章10节呢，神按照他的形象再造我们 recreate 再次创造，所以人 里面的神的形象失落了，失落什么？失落真知识圣洁公义，没有失去什么呢？没有失去他仍然是有理性有意志有情感的。好，那这个是在人里面神的形象。现在呢在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恩上加恩啊，在恩典里面呢，神会，这个是天主教的教导，是阿奎那的教导，这个灵魂呢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In the order of being，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恰恰就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特别是柏拉图的哲学，怎么样的影响到中世纪的神学。我讲一点点的历史。我在新加坡亚拉伯街买了一本的书，好几年前，叫做《伊斯兰的哲学》。那我就学到了，我们知道在教义史里面呢，第二世纪最重要的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或者用哲学的名称就是新柏拉图主义。从耶稣基督时期到第二世纪、第三世纪是发展的非常的发达的。好了，到了罗马帝国终于亡国了，或者至少搬家了，搬到今天的伊斯坦布康斯坦丁堡土耳其那边东迁。那西边的罗马帝国逐渐就衰弱，所以呢教会越来越强。然后呢蛮族就冲进来了罗马城被烧了，所以西边就是意大利啊法国这边呢是三不管的，蛮族又做起王帝来。所以呢很自然的在西边呢这些的柏拉图啊亚里士多的哲学呢就是文科文学历史哲学就非常的衰弱了。东边，所谓东边包括埃及，所以第三世纪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一个文化城来的。之后呢不但是罗马帝国被蛮族侵入文化从进入到黑暗时期。到了主后700年前后，伊斯兰教兴起了。伊斯兰教呢就把整个北非洲一直差不多到西班牙这块呢都攻陷了。你要就是信阿拉，不然你就杀掉。Okay？ 好，所以呢北非洲就是埃及呢等等那些国家，奥古斯丁的故乡，本来是基督教文化很有高的水准的。好了，在这种的情况，就是以波斯为那个首都的这种的王国里面呢，不论是在波斯或者可能在埃及也有的，就兴起一批的阿拉伯的伊斯兰的哲学家。他们呢做什么一件事呢？他们就把新柏拉图主义，记得吗？诺斯底主义，上帝是纯纯有，好像24K 金子一样，然后呢下面有天使耶和华有天使，一层一层下来呢，最高的纯有，下面就少一点纯有，人呢是半天吊在那里的，再下来动物植物，所以纯有这个存在或者纯有 being 呢是有不同层次的。它错误在哪里？第一，纯有当作一个属性来对待；第二，纯有有多有少，这两个都是很基本的错误啊。好，那这些亚拉伯的伊斯兰的哲学家呢，就把这个整个的有不同纯有这个这么多层次的宇宙观呢，就把它伊斯兰化，加上了回教的味道。总之呢，就保存了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不过带上了一点伊斯兰教的味道。当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原著呢，当然当时没有印刷嘛，都抄写的，就继续的保存了下来。这几天我读到一篇旅游的文章，讲到西班牙南部的 Cordoba 这个城，这个城里面呢有一座天主教座堂，是建在一个清真寺的上面的。为什么呢？因为回教一直攻到西班牙，从北非洲攻到西班牙。然后呢旅游书说呢，这个城里面当时在这个清真寺里面 有很高水准的学术研究的，包括宗教哲学等等。我说啊，就是咯，就是我在哲学书读到了那个波斯的伊斯兰教的哲学家保存了普拉图、亚里士多德跟诺斯底主义一种神秘的哲学，因为回教一直统治到西班牙。好了，到了西班牙呢，逐渐的这些我现在讲到是主后1000到1100年，有一些很精彩的亚里士多德的专家是回教徒，他们把希腊的哲学书呢就传到西班牙，从西班牙呢，因为西班牙又是欧洲的一部分，又是给回教统治了几百年，所以呢那些的原著的古卷和哲学的思想就传回到今天的什么法国啦、意大利啦、欧洲的地方。好了，这里讲什么呢？这里在讲啊，这个阿奎那的时候呢，讲到灵魂呢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所以到了主后1100、1200的时候呢，基督教就天主教的神学家他们会用了普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他们哪里学来的呢？就是伊斯兰教的哲学家他们所保存的文献，透过阿拉伯的商人带回到西欧，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这个地方，然后再传到譬如说法国呢，那些很有名的大学等等。所以呢，这个基督教、犹太教跟伊斯兰之间的很多文化的互动呢，是很丰富的一段的历史。好了，这里讲到人呢，这个信徒会提升到有更高的层次。我做一两个例子说明天主教是怎么样把这种东西实用出来的。美国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纽奥联New Orleans， 就是被水淹掉的那个地方，被海啸淹了一大部分，因为他们很多的穷人，所以政府不太管在小布什的那个时期呢，到了很久之后那个城市才重建，那里是爵士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也有很多法国曾经统治过，所以法国餐啊等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好，在纽奥联呢，在二月份有一个节期叫做 Mardi Gras， 这个呢在南美洲都有的，就是一个狂欢的节日。为什么有狂欢的节日呢？因为狂欢完了之后马上就是要禁欲守那40天到圣诞节跟复活节，就抹灰了，在这个头额上面有一点点灰啊 ,Ash Wednesday, 好，所以是狂欢醉酒，然后突然之间砰之后就禁欲的。人呢是需要被提，也就是说人呢，天主教徒们都有七情六欲，所以你给他放纵一下，然后呢又给他提升这个是这个戒日。但是呢一般的来说呢天主教堂里面多年来呢有一个 bingo， 就赌钱的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四方块，一个牌子，每个人一张卡有25个框框，然后呢上面再喊那个号码，你就放一个东西进去，你只要有多少个号码你得奖了。那在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呢，教会正式的举办这种赌博的游戏的，每个礼拜有一天，礼拜一晚上也好，也好礼拜几晚上，然后呢礼拜五，当然礼拜天快到了，所以有向神父告解的时间，礼拜六也有，然后弥撒呢今天因为是很现代的，而且是有礼拜六晚上的，有礼拜天的多次的弥撒透过这个另加的恩典，这里说灵魂呢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意思就是说呢，人好像孔子孟子讲的，有他的兽性，也有他崇高的一面，人究竟是人之所本性，性本善，性本恶呢，两方面都有。那这个不是我们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的看法，不，天主教呢，因为它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那就是从阿拉伯的商人传回来希腊哲学的古卷，所以他们就说呢，成圣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注入在人里面，基督徒里面，天主教徒里面的这个恩典呢，是一种另加的因素，是另加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让灵魂呢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人呢就会想要去达到认识神、 拥有神跟享受神。那这个恩典去哪里找的呢？哦，这个恩典呢是在基督的功劳库那里去找的，是有一个和银行一样的，是用之不尽的。透过圣礼，就透过弥撒和告解等等，传给信徒们的。当然后来呢，再过一段时期呢，这功德库里面不单单是耶稣基督的功德，还有很多好像菩萨一样，他在今生做人了，做得太好了，功德他用不完，留了一些给别人去用，他可以用这功德去拜托玛利亚啊，譬如说是玛利亚拜托耶稣基督啊走后门啊。所以呢，这个功德库里面有基督的功德，也有各种圣人的功德。好，回到阿奎那，这种的恩典呢是从基督的功德库那里可以取得的。怎么取得呢？透过圣礼。天主教有七种的圣礼。从上而下来看，这个使人成圣的恩典呢，就是按照阿奎那的看法，这个使人成圣的恩典就挪去原罪，把一种内在的义的情怀给了人。同时后，这种的内在的义呢，是有它的前肢可以再长进的，甚至不长进到完全的地步。因为有这个义，就这种的新生命呢，就会长出各种的品德。这个义所活出来那些的好行为呢，又可能因为犯大罪 mortal sins 而抵消甚至乎消失掉。我再说一次，这个新生命有这个义，他做好行为，但是他又犯大罪，是以致死的罪，他那些的义就消除了。但是在天主教信众洗礼之后所得到的罪孽，假如是小罪的话呢，又可以透过弥撒除掉，弥撒加上忏悔的圣礼啊，对不起，假如是大罪的话呢，那就要加上忏悔了。所以很多天主教的至少某一些的修道院呢，他有折磨自己的一些的操练。那就是说呢，当一个人犯了大罪的时候呢，他就不单要需要望弥撒向神父告解，也需要做一些忏悔的补罪的功夫。好，所以从上而下来看呢，就神给了人义，这个是注入到人里面的，原罪洗掉了，里面有一颗东西叫义，这个义可以慢慢长大的。假如犯罪的话呢，你就说望弥撒咯，犯大罪的话加上忏悔。从下而上，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天主教的教导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超自然的信心是透过爱而活出来的，这个信心所表达出来的爱在神面前是有功劳的，它是为人带来更多的恩典。不过呢，人这样子有信有爱，还是需要上帝不断的运行他的恩典的。结果整个的过程，就上帝不断施恩，人有不断的做好行为，又去望弥撒，又去忏悔，整个的过程叫做什么？叫做义化或者称义，不叫成圣，叫做称义，就是使人在神面前成为义。这个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天特会议的决定里面是讲得很清楚的。听起来有点复杂，事实上没有这么难的啊！再来一次哈，成圣不是说耶稣基督的义透过圣灵来管理我们圣灵管理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顺从圣灵，顺从神的话，不是的。他呢是神给了我们一个东西，是注入在里面，叫做义，我们的原罪洗了，然后呢需要 活出那些美德。假如犯罪的话，需要圣灵大罪的加上忏悔。但是当你有信心又活出爱的时候呢，神就给你更多的恩典，也就是更多的救恩。你需要上帝的恩典，也需要人的努力，整个过程叫做称义或者诚义。好，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讲宗教改革和宗教改革之后的成圣观。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呢，他们讲到成圣的时候呢，他们强调的是罪和救赎是对立的，而不是自然本性和超自然超人性。那这个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也是很深奥的。我再讲一次，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从罪中释放的。第一，神赦免我们的罪啊，除去我们的罪性，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神原则上已经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现在呢罪还是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的律，但是呢圣灵不断的带领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成圣救赎就是从罪中释放出来，很简单的道理，罪救恩，罪救恩。那天主教的说法呢，就是自然或者人性然后超人性，就是说人要提升，要提怎么提升呢，就简单的说就练功啊，要练功夫。宗教改革的领袖们看得很清楚的，成圣是一个救恩的问题，不是人呢能够提升到超人成为天使一般，不是这个，是得救的一个过程。不但如此，宗教改革的领袖呢看得很清楚，称义和成圣是要区分的。称义是一个神的恩典的法律的行动，这个影响到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成圣呢是一个人的生命，人的心的这个问题，是神再创造上帝改变人的生命的一个工作，改变人里面的本性，这个叫成圣。虽然宗教改革的领袖们把称义和成圣分辨得很清楚，同时呢他们也看见称义和成圣之间是不可分隔的，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他们非常的相信人是唯独借着信心称义的。 Man is justified by faith alone, faith alone justifies, 唯独信心使人称义。但是他们也了解到那个使人称义的信心不是没有行为的，不是孤独的。 The faith that justifies is not alone。 称义马上接下来的就是成圣，因为上帝把他的爱子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就圣灵赐下给属他自己的人，放在他们心中，他们一称义就有圣灵在他们心中，这个圣灵就是成圣之灵。那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很熟的道理，但是当你与天主教一对照，你都看到当时这样的传讲啊，十字架圣灵成圣的道理是多么的革命性。到了今天21世纪，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包括灵恩派的教会也何尝不好像宗教改革的时期一样，教会里面充满着黑暗，神的道不彰明啊，所以呢真的很清楚的向人的心传讲罪和救恩，救恩呢是称义和成圣呢是当代的教会的急务。